在神的高天宝座前，有位辩护者无人比，他是大祭司，他是爱，永活在天为我哀求，我铭刻活在他手心，我铭烙印心门，天堂有他在我身边，无依空高能助我命，无依空高能助我命，当恶者诱我入绝望，空高我罪陷进我心，当我举目仰望耶稣，他说我最早已涂抹，无瑕的身子为我死，玷污的灵魂的自由，天神的公义的满足，仰望耶稣就得释放，仰望耶稣就得释放。来看复活主神羔羊，全然美丽，公义无瑕，他的心事永不改变，荣耀神子爱我，赎我命，心头所欲背向永生，我灵藏住你在高处，耶稣基督是主我神，耶稣基督是主我神。
是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在以赛亚书，以赛亚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而去呢？以赛亚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希乃你。
耶和华你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当最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
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像以赛亚这样回应主的呼召，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起立唱生命圣诗261首，向万邦传福音。
我们有一部诗传给万邦，世人心会转迷人望，是真理的慈爱故事，讲述平安与真光，讲述平安与真光，明黑夜必要转为晨光，道真根照耀辉煌，基督国度并降临地上，全地充满爱与光。我们有一诗歌唱给万邦，要使人心向主归向，这诗歌胜过罪恶，能分水里间茅墙，能分水里间茅墙，阴黑夜必要转为晨光，道真根照耀辉煌，基督国度必降临地上，全地充满爱与光。我们有一信息传给万邦，住在高天掌权作王，再见爱子救赎我们，见明生子爱无量，见明生子爱无量，阴黑夜必要转为晨光，道真根照耀辉煌，基督国度必降临地上，全地充满爱与光。我们有一主传给万邦，他曾经历痛苦凄怆，愿全世界一切人民皆来向真理归向，转为晨光，道真根照耀辉煌，基督国度必降临地上，全地充满爱与光。
好，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祷告。谢谢天父上帝，你给我们这伟大的应许，黑夜必要转为晨光，当你基督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全地都要充满爱与光，这是何等大的盼望，这是何等重要的应许。主，我们谢谢你。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都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或者是80岁，我们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家乡不在地上，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永恒的家乡。因着这样巨大的盼望，我们能够轻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困难和难处。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盼望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我们其实都是罪人，我们亏缺了你的荣耀，我们并不比别人强， 但是你高举我们在尘土当中，你拣选了我们，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把我们从罪孽当中拯救出来。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不仅是赐给我们的恩这样的恩典，同时你也给我们命令，就是大使命，说你们要去将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知道世界的末了。主啊，我们在这个大使命上，在传福音的施工上，我们亏欠你了，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真实的认罪悔改。你看到我们，其实我们更关注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关注地上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主啊，我们也爱惜金钱，爱惜我们的儿女孩子胜过爱你。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们，求主你也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立志行善，我们做不出来，求主你圣灵感动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真的愿意去关心看顾周围的人，看到人家的需要。在世界的有很多黑暗的角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未得之名，在我们的周围也有很多受苦灵魂没有得到安慰的人，求主你让我们有怜悯的眼睛，能够看见这些需要，能够从我们身边做起，从三镇从我们三镇周围做起，能够帮助每一个我们所遇见的人，能够将福音跟他们分享，让我们自己能够有好的行为，作为你福音的使者，能够成为见证人。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也特别的为我们江弟兄祷告，他的身体心血管有些问题，礼拜二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也求主你看顾江弟兄，他的检查的结果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能够用不是很复杂的办法就能让他身体能够恢复健康。求你因着我们软弱的缘故，也因着江弟兄儿女还幼小的缘故，你特别的看顾保守这个家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今天特别把李亚丁牧师交在你的身手当中，他从加州来到我们当中，要跟分享主你给我们的大使命，给我们的重要的信息。求主你圣灵与他同在，让他所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你，让我们都能得到激励和造就，能够照着你的话去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坐。好，一到六年级的小朋友说Children's Worship。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第一段就是在马太福音28:19-20，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第二段在使徒行传1:8，因为经文很少，我们就一起来念马太福音28: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使徒行传1:8，待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奥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圣玛利亚做到地极，做我的见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英文就不念了。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李牧师，他今天信息的题目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good morning.
我很感恩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再一次的分享信息。
I'm very thankful to share the messages with you this morning.
今天我坐在下边，看到钱云弟兄和刘英姊妹带领我们唱诗主领聚会。
In the morning, when I was sitting there and looking at Brother Qianyun and Sister Liu Ying.
我心里就很感恩。
I was very thankful.
因为我们是都是来自于南京。
Because we all came from Nanjing.
过去我们在南京的时候没有机会相识。
We didn't have a chance to meet each other in the past.
但是没有想到在美国的就这么一个小地方，我们在这里在主基督里边相遇了。
But here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we came together and meet each other.
而且我们可以在站在这里一起侍奉主。
And we can come here to stand together to serve the Lord.
这实在是神的恩典。
This is the grace of the God.
这都不是在我们计划之内的。
This is not our plan.
这完全是神的安排。
It is God's arrangement.
好，今天早晨呢，我利用这一段时间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个题目。
This morning I'd like to share a topic.
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
Go and make disciples to all the nations.
刚才我们大家读过的这两段经文
We just read two passages.
是我们这次宣教年会的主题
This is the topic focus of this, the evangelism focus.
那么这两段经文呢，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在他升天之前，与门徒们同在，和他们所讲的最后的话。
This passage was told when Jesus was resurrected, but before he was taken up to heaven, he told his disciples.
可以说是主耶稣的临别的嘱托。
We can see these are his farewell instructions.
那么这两处经文呢，一处是记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
This passage, one of the passages was recorded in the last chapter of Matthew.
最后一章末了的时候，那么另外一段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开始的地方。
The other passage is recorded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Acts.
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四福音书的继续。
We know the Acts i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four Gospels.
那么四福音书呢，是记载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所行所教训的。
The four Gospels records what Jesus teaching when he was alive.
那么《使徒行传》呢，是主耶稣借着他的门徒所行所教训的。
The Acts records.After Jesus was died, what he did by his disciples.
那么这两段经文呢，可以说是新约圣经的一个分水岭。
These two passages can be said as the dividing line of the New Testament.
为什么这么说呢
？Why do we say that?
只要我们把此前和此后耶稣门徒的表现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If we make a comparis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isciples.Before and after, we will see the difference.
就可以看出门徒他们是有多么大的不同。
We can see how much different the disciples were before and after.
过去我常常不理解。
In the past, I didn't understand this.
为什么主耶稣把这么重要的大使命托付给这样一群人
？Why the Lord Jesus entrust the Great Commission to such a group of people?
他怎么没有把这个大使命托付给那些大有能力的君王
？Why didn't he entrust this Great Commission to the great kings?
怎么没有托付给那些大有学问的思想家和学者
？To those great thinkers or scholars.
怎么没有托付给那些有钱有势的财主
？Or the rich people who has money and also social position.
因为主耶稣的这些门徒啊，大多是社会下层。
Because these disciples, most disciples were the lower people.
他们没有权力。
They didn't have much social position.
他们没有学问。
No knowledge.
他们无权无势。
No social position and power.
他们什么都没有。
They didn't have anything.
而且他们先前的表现是那么令人的失望。
Especially what they did was so disappointing.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那么掉价。
If we see today, they are really unworthy.
要是让你我来选择的话
，If you and me have the chance to see,
我们绝不会选择这么一群人去完成这个大使命。
We will not select such a group of people to.To complete the Great Commission.
你说就凭他们那副样子
，For them,
他怎么能够担当得起
？How can they bear the Great Commission?
他怎么能够完成这样的使命
？How can they complete the Great Commission?
根本就不是不可能的嘛
！It is impossible.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门徒们当初是怎么样的。
Let's take a look what they did in the past.
你看，当主耶稣有一次预言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受死
，Let's see when Jesus predicted his death in Jerusalem.
他将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He will be crucified on the cross.
门徒却在那里争论将来在天国里谁为大。
The disciples were arguing who would be the greatest in the kingdom.
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说
，But the Lord said to them,
你们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
You don't know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The cup I will drink, can you drink it?
当时这些门徒们真是不解其意。
At that time, the disciples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him.
但主随后对他们讲
，The Lord told them,
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
You will indeed drink the cup.
我要受的洗，将来你们也要受。
And you shall be baptized with the baptism I have baptized.
当然，主耶稣的意思是指将来他们要和主一同受苦难所讲。
What he means that the disciples will suffer the same way as him.
当主耶稣被捕之前夜。
Before Jesus was arrested,
他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
When he went to the Gethsemane Garden,
当时他心里极为忧伤。
He was really sorrowful.
圣经说他忧伤的几乎要死。
The Bible says he was troubled to death.
他要求门徒们和他一起警醒祷告。
He asked the disciples to be awake and pray.
但是门徒怎么样呢？
Well, how about the disciples?
那么门徒们在那块睡着了。
They fell asleep.
以至于主伤心地对他们说。
So at the end, the Lord told them very sorrowfully.
说怎么样？你们都不能和我惊醒片时吗？
What couldn't you watch with me for 1 hour?
当主耶稣被捕之后，
after Jesus was arrested,
门徒们都哪儿去了？
Where was the disciples?
门徒们都逃得无影无踪了。
They scattered to anywhere.
只有彼得还有一点点胆量。
Only Peter has a little bit of courage.
哎，远远地跟着。
And followed Jesus.
但是当他被大祭司的一个使女指认出来的时候。
But when he was recognized by one of the great priest's maid.
但他在那里却赌咒发誓的否定他和主耶稣的关系。
But he sworn that he didn't have any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When Jesus was hanging on the cross.
除了主所爱的门徒约翰之外。
Only besides the beloved disciple John,
那么其他的门徒都哪儿去了？
Where were the other disciples?
那么当主耶稣被钉死埋葬之后，
When the Lord was crucified and buried,
门徒们都躲藏起来了。
All the disciples,
他们吓得要死。
They were scared to death.
他们心里所有的只是害怕绝望。
What they had was only scare and desperation.
那么这个时候，那些门徒们都眼巴巴地盯着主耶稣的大门徒彼得。
At that time, all the disciples were looking at the first chosen disciple, Peter.
指望彼得能够做些什么。
Expect Peter would do something.
没想到彼得冒出来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Unexpectedly, what Peter said is.
彼得说，我打鱼去。
Peter said.I'm going fishing.
打鱼去这个字的原文呢是有散伙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散伙吧。
Going fishing in the original language means we are dismissed.
所以众人都附和他说，好好好，我们也和你一起去打鱼。
So the rest also said with him, okay, well, let's go fishing.
结果他们打了一夜，什么也没打着。
At the end, after a whole year's labor, didn't do.Catch anything.
后来呢，慈爱的主向他们显现。
Then the merciful Lord appeared to them.
重新坚固这些门徒。
Again, consolidated their faith.
坚固彼得。
Consolidated Peter.
最后主对彼得预言说。
Then Peter, the Lord predicted to Peter.
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树上带子，随意往来。
When you were young, you dressed yourself and walked where you wanted to go.
但当你年老的时候，
But when you are old,
你要伸出手来，让别人给你束上。
You stretch out your hands and another will dress you.
然后带你去不愿意去的地方。
And carry you where you do not want to go.
当然这也是指预言这个彼得受死讲的。
This is a prediction of Peter's death.
但是主说了这话之后，
After he said this,
那么他就跟彼得讲说，你跟从我吧。
Then he told Peter, follow me.
但即便到了这个时候，
even at this time,
那么彼得看到站在旁边的约翰，
Peter looked at the John beside him,
还是心有不甘地问了一句话，
and he still asked,
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
Lord, what about him?
所以主耶稣所说啊，这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
But the Lord,
你跟从我吧。
But the Lord said, "There's nothing to do with you. The future of this person is not to do with you."
所以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来。
From all this, we can see.
当时的这些门徒们是何等的软弱、失败、可怜。
How weak, failure, and miserable these disciples were.
但是奇妙的是
，But amazingly,
主耶稣升天之前。
Before the Lord went up to heaven,
却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在人看来完全不可能的大使命交给了这么一群人。
Handed this Great Commission for human, it looks like impossible to the a group of people like them.
他们不但没有钱财，没有地位，没有学问，没有能力，甚至连胆量都没有。
They didn't have money, no social position, no knowledge, no talents, even they have no boldness.
但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
But after his resurrection, the Lord appeared 40 days to them.
特别是把传福音做见证的使命托给他们之后。
Especially after he entrusted them the Great Commission.
我们看到这样一群人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群人。
We see that this group of people has changed to another group.
使徒里面，使徒行传里边的记载和前面四福音书里边记载的那些门徒完全不一样了。
The recordings in the Acts are so different as recording in the four Gospels.
那么简直就好像是两群人一样。
They look like two groups of people.
因为使徒行传，你让我们看到，就是他们一起在马可楼祷告。
In the Acts, we see when they were praying together.
一起等候，一起接受圣灵的浇灌。
They were waiting the Holy Spirit together.
当彼得站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
When Peter stood up to witness.
其他的十一个门徒一起站起来。
All the 11 stood up at the same time.
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末了的时候讲到他们都是一心一意的。
At the end of the chapter 4 of Acts, it is recorded say they were all of one heart and of one soul.
他们再也没有了三心二意。
They didn't have different thoughts.
他们再也没有争论了谁在天国里谁最大的这事情。
They didn't have the argument who would be the greatest in the kingdom.
再也没有人问这个人将来如何。
Nobody will ask who's what about this person.
他们都是专心一意的侍奉主。
They will all serve the Lord.With one heart,
一起跟从主
follow the Lord.
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Regardless, it's the time or not the time.
为什么
Why?
是因为他们生命发生了改变
Because their life has changed.
有主复活的生命在他们里面
They have the resurrected life of the Lord in them.
主耶稣升在升天之前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
Before the Lord went up to heaven, He appeared 40 days for them.
讲说神国的事
Told them about the kingdom.
坚固他们的信心
Consolidated their faith.
亲自的装备他们
Equipped them.
并且使圣灵降下来
And arranged the Holy Spirit come to them.
赐给他们能力
Granted them the power.
是的他们什么都没有
Indeed, they didn't have anything.
但是他们有主的同在
But they have theTogether with the Lord.
因为主应许他们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Because the Lord promised that I will be with you always.
他们没有能力
They didn't have the power.
但是因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
But because the Holy Spirit fell on them, so they had power.
就像彼得在美门口医治那生来瘸腿的人所说的
Just like Peter, when he healed the man born lame at the gate of Beautiful,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
He said silver or gold I have none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But what I have I gave to you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In the name of the Jesus Christ of Nazareth
叫你起来行走
Get up and walk
他们没有学问
They didn't have knowledge
在那些犹太大祭司和罗马官长的眼中他们是无知的小民
In the eyes of the Jews the high priest and the Roman officers they were nothing but illiterate common people
但是重要的是
But importantly,
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They were followers of Jesus
有圣灵与他们同在
They had the Holy Spirit with them
他们在家里在殿中在街上在会堂在监狱里
when they were at the home, in the temple, on the street, in the synagogue, or even in the prison.
那么也在百姓和官长的面前
Even before the people and the officers.
他们放胆讲传神的道
They preached the God's words.
见证这位复活的基督就是弥赛亚
Witness that the resurrected Jesus is Messiah.
是永生神的儿子
The Son of the Eternal God.
那么在很短的时间里教会就建立起来了
In a very short time,
the church
was built up.
福音就传遍了耶路撒冷
The gospel was spread out
撒玛利亚和犹大
Samaria and Judea.
以及后来是到整个的罗马帝国
And to all the kingdom of the Roman.
那么我们也看到神将得救的人是天天加给教会
So God added to them daily.The saved people.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里边记载，那个时候只有门徒120人。
In chapter 1 of the Acts, it mentioned there were only 120 people saved.
到第二章里边，彼得一次讲道就三千人悔改。
In chapter two, after one preaching, there were 3,000 people saved.
这教会的人就增加到三千人了。
So the people increased to 3,000.
那么第四章里边就讲到，光男丁的数目就有5,000。
In chapter four, it mentioned that only the men there were only had 5,000.
如果再加上妇女和孩子的话，恐怕就10,000了。
If we include the children and the women, maybe it's more than 10,000.
那么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就不讲具体的数字了。
In chapter five, it doesn't mention any specific number anymore.
那么第五章十四节就讲到了说，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
In chapter five, verse 14, it says, more believers were added to the Lord.Multitudes of both men and women.
所以可能那个时候的数字就难以估计。
At that time, maybe the number is so big.
那么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因为这信徒太多了，他们不得不开始选执事了。
In chapter seven, there were so many people, so they started to select deacons.
来管理这个教会的事务。
To manage all kinds of issues of the church.
为的是让使徒们能够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So that all the disciples can focus on preaching.
那么我们看到这些执事们，他们不光是管理饭食啊。
However, all the deacons, they were not just to manage the food.
他们不仅仅要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并且智慧充足。
They not only had good reputation, wer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with wisdom.
那么他们更是使徒们得力的助手。
They were also the competent helpers for the disciples.
那么我们看到他们都很熟悉圣经啊。
We know that they were all familiar with the Bible.
他们热心地传福音。
They have the warm heart to spread the words.
并且能够行神迹。
And they could perform miracles.
你比如斯提凡，还有那个传福音的腓力，他们都会行神迹的。
Like Stephen and Philip.
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们果然都跟主所预言的那样，他们都和同饮主的苦杯，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
We know that at the end they were all drink the bitter cup with the Lord and went to the road of the way of cross.
我们看到斯提凡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
We know that Stephen was the first martyr for the Lord.
这是使徒行传的一个转折点。
This was the turning point in Acts.
那后来由于逼迫，门徒们都四散了。
Because of persecution, all disciples scattered.
那么随着他们跑到更远的地方，福音就传到更远的地方。
When they were going far away, the gospel was spread farther away.
他们都没有辜负主耶稣基督对他们的托付。
They didn't disappoint the entrust from the Lord.
他们为主忠心至死，最后都成为埋在地里的麦子。
They died faithfully for the Lord. Eventually, they became the wheat buried in the ground.
那么，因着他们的死，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
Because of their death, many seeds were produced.
那么，这一群人，他们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最伟大的事业。
This group of people has accomplished the greatest mission in human history.
那么，他们所做的，他们所成就的。是他们自己所做的吗
？What they did, what they accomplished, are these done by them?
绝对不是的。
Absolutely not.
如果靠他们自己的话
，If they just depend on themselves,
这样一群没有学问、没有地位、没有钱财、没有能力又充满软弱败坏的人
，A group of people, the group of people like them, no knowledge, no social position, no money, no power, and full of weak and failure.
那么这样一群人是什么都做不来的。
They cannot do anything.
那么他们的结局肯定是失败的。
The result would be failure.
更不要说要完成主耶稣托付他给他们的大使命了。
Don't even mention to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所以说他们所做的
So what they did
都是圣灵借着他们做的。
It is the Holy Spirit did
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界上的时候
When the Lord came to the world through flesh
那个时候他还是受肉身的限制的。
He was limited by the body.
但是后来主耶稣升天之后那有圣灵和这些门徒们同在。
When he went up to heaven, he had the Holy Spirit with the disciples.
所以他们就可以随时得到安慰，得到能力，得到帮助。
So the followers can always get comfort, get help and power.
从使徒时代一直到现在。
From the disciple age to today,
神在各国各方历史历代都兴起他的忠心的仆人来实行他的大使命。
God has used people of all the nations, all the time. to complete his great commission.
而且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代代相传，一直到主的再来。
And furthermore, the people like this will continu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till the coming of the Lord.
那么这两天，在过去这两天晚上。
In the past 2 days,
我和大家介绍了许多19世纪、20世纪那许多的忠心爱主的仆人，他们为主的摆上。
I have talked to some of the faithful servants who served the Lord in the past.
那个时候，神在西方国家兴起了传道的运动。
At that time, God has started the evangelist movement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那千千万万的主的福音的勇士们漂洋过海，他们到中国来，到非洲去。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evangelical warriors went overseas to China.
他们甚至都是到那些没有开化的那些野蛮民族中间去。
To Africa or the uncivilized barbarian people.
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位到中国来的宣教士。
Here I'm going to introduce a missionary to China.
他的名字呢是叫这个中文名字是叫百格里，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是听说过，英文名字是 Samuel Pollard.
His name is Samuel Pollard.
但他是一个英国的传教士。
He's from Britain.
他过去在英国的时候，他有一个感动，他就说：“主啊，求你把中国的一个民族赐给我。”
At that time, he had a call, and he asked the Lord, "Please give me this country of China."
后来他就来到中国的云南、贵州这个地方。
Then he went to 云南 and 贵州。
那在云南、贵州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石门坎。
Between the two provinces, there is a place called 石门坎。
那么我在一九应该说是80年代初的时候，我到过那个地方。
In early 80s, I went there.
那个地方的少数民族呢，基本上都是苗族和彝族。
The people there were generally Miao and Yi people.
因为他们都是住在那山区。
They live in the mountain area.
我去的时候呢，真是穷得很。
When I went there, they were really poor.
我到有许多弟兄姊妹家里边去做客呀，那家里边是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
I went to visit some of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as guests.
那也是我第一次到少数民族基督徒中间去。
That was my first time to went to the minority people.
哎呀，他们的情况令我很受感动。
Their living condition really touched me.
从他们嘴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百格里这个人。
From them, I first time heard the name of Polar.
他们称百格里是苗族之父。
They say.Samuel Pollard is the father of the Miao people.
甚至把他称为是苗族救星。
Or the savior of the Miao people.
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没有过去多久。
At that tim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d not passed.
过去我们所受的教育只能称毛主席为大救星。
At that time, the education told us we may only see the Chairman Mao was the savior.
那么怎么这些少数民族苗族人民他怎么就称这一个西方的金发碧眼的这么一个西方人称为是他们的父称为是他们的救星
How could these people call the Western people their father and their savior?
所以后来我就从他们口中听到许多非常感人的故事
Then I heard lots oftouching stories from them.
就是这样一位宣教士，他把他的终生奉献给苗族人民。
This missionary sacrificed his whole life for the Miao people.
他在那边是大约和他的妻子大约有20几年的时间。
He and his wife lived there for over 20 years.
他改变了整个的苗族社会。
He changed the whole Miao society.
他果然就把整个的苗族领向了耶稣基督。
Truly, he led the whole Miao people to Jesus.
所以你要知道，在基督教在云南、贵州这个地方有另一个称号叫苗教。
So there's another name for Christianity in this area.
而且整个
苗religion.
而且整个的苗族差不多是70%-80%的人是基督徒。
And also even more, 70%-80% of the Miao people believe Jesus.
就是在20几年时间里，这个传教士为他们创造了苗文，而且是为他们翻译了圣经，编了赞美诗。
In the 20 years, the Pollard has spread the words, made the male language and translated the Bible into their language.
而且呢，在那个地方不仅仅是建立起教会，还建立起学校，建立起体育场。还建立起医院。
They not only build the churches, they build the hospitals, schools, and entertainment places.
如果现在你去那个地方的话，你还仍然可以看到那些遗迹还都在那里，当年的游泳池啊，当年的那个医院、学校的旧址还都在，但是都已经破破烂烂了。
Now, if you go there, you may still see the old swimming pools, the left of some hospitals, schools.
后来当这位传教士他去世的时候
When he died,
他是怎么去世呢是当时在那个苗族彝族那个山区啊，是流行的那天花那种的瘟疫
At that time there was an epidemic there
那当时许多人死了许多人活着的都逃了
It's probably smallpox many people died
那么只有他和他的妻子他们还留在那个地方抢救这些天花病人
and he and his wife stayed there to save the people who suffered from the
后来他自己感染上了天花
later he also was get the disease
后来他就死在那个地方
and he died there
所以他死了之后那真是苗族彝族的所有的老百姓方圆几十里都来为他送葬
when he died the people all around came to his funeral
后来他的墓就是葬在了石门坎那个地方
and his tomb was there
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然就是把这个西方传教士都看成帝国主义就把这样一位人的墓一个伟人的墓也给毁了平了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ven people like him, his tomb was demolished.
那么等到中国重新改革开放之后呢，那他的后人到这边来寻踪，来寻这个白格里的他的墓这些地方。
When China started the open door policy, his descendants came to China and looked for him.
后来中国当地政府呢，就把他的墓又按照原样又给恢复起来了。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resumed his tomb.
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可以就是查百格里，在那网上查百格里的这个人物，有很多他的图片，包括他的墓的图片，你都可以看到，非常感人。他以至于就是胡锦涛当年做贵州省委书记的时候，曾经号召当地的干部们、政府干部们向这位传教士学习。
Today, when you get back, you may search the name Samuel Pollard, and there will be lots of pictures, information about him. Even when the past president of China, Hu Jintao, was the leader of the provinces, he was charged by the things he did.
那么这最近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编在主编这个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词典。
In recent years, I have been compiling th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那么我写了许多西方的传教士他们的个人的一些传记。
I have written some articles about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哎呀，我在写他们的时候，常常是被他们的生平事迹所感动，有时候我就是干脆停下笔，我写不下去。
During my writing, I often was touched by what they did, and I had to stop writing.
有时候我不得不停下来，平定自己的思绪，然后再继续写下去。
And to calm down my feeling before I could continue my writing.
哎呀，当年这些主的仆人呢，他们真是把西方的那种优越的生活放下，全都抛弃了，到这个遥远的，人生地不熟的中国来。
Servants like these people, they really abandoned their comfort of life and went to China.
你看第一个传教士马里逊到中国来的时候，他才是一个25岁的青年人。
We know the first missionary was the Robert Morrison. He was only 25 years old.
真是当初他上船的时候啊，那船长看到这么一个小年轻人，长得白白的哈，而且就有一点带着嘲笑的口气说啊。你一听说是要他要到中国去传福音了说哎你以为你就能够改变这个充满偶像的中华帝国吗
When he was boarding to a ship to China, the captain of the ship looked at this young man and asked him, Can you change China, which full of idols of thousand years?
那么后来马里逊讲了一句话他说是的我不能但是我相信神能
But Morrissey answered, "You're right. I cannot, but God can."
那过去我在耶鲁大学图书馆里边， 因为耶鲁大学的图书馆里边保留了许多非常珍贵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那许多的
The Yale Library has lots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那么我就看到有一个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啊，到中国西藏去传福音。
There was a very talented Yale student went to Tibet.
那你说西藏当时那是个什么环境啊
？Think what kind of a living condition in Tibet？
那是茫茫戈壁啊，那行走起来多少天看不到人的。
It is just a very large scale deserts, no people living there.
他就穿着那种的牦牛，西藏的牦牛那种的老皮袄啊，赶着个牛车，在西藏传福音。
He wore the typical Tibet clothings and using the oxen driven carriages to spread the word.
那么我也看到许多的传教士那时候到中国来啊，因为水土不服，或者是他本人，或者是他的妻子，带着新婚的妻子来，或者他们的孩子，那就是因着水土不服，或者感染上天花，或者霍乱就死去了。
Many of them, because they may not adapt to the living condition there, or because of the other reasons, he or his wife or children lost their lives.
那我看到当时义和团的时候
when I was looking at the part that they called the Boxer Movement,
那么在义和团里有好多的宣教士被他们无辜的就给杀掉了。
Many missionaries were killed by them.
那么我看到有的宣教士啊，真是他们的可爱的小孩子。我的这次我没有把那个照片带来，是吧？有好多照片的，因为他那有79个，比如说内地会的宣教士有79个人被杀。
Many of the missionaries, for example, there were 79 missionaries.
而且
part of the inland China group were killed.
那么这79个人里边有21个是非常可爱的那小孩子。
25 of the 79 were little children.
全家都被义和团就那么杀掉了。
They were all killed by the Boxers.
但是即便是在刽子手的屠刀大刀是对准他们的时候
，Even before the sword of the killers，
那么这些传教士们依然想把圣经、把福音单章送给他们。
They will still want to give them the Bible or the flyers。
那么他们受了这么多的苦，我们看到他们后来的宣教士、后来的他们的亲属，没有一个要求中国政府赔偿的。
Even they had suffered so much, their descendants had never asked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any compensation.
他们仍然用基督的爱中国人。
They still love China by the love of Jesus.
甚至后来还有更多的人愿意为中国人的灵魂死。
Even there were more people are willing to die for China.
我再讲一个，就是南京大屠杀的时候。
There's another story that is about the Nanking massacre.
那个时候，当日军侵入南京，就开始大屠杀的时候，许多西方人全都走了。
When the Japanese soldiers invaded Nanking, and many missionaries left.
当时呢，在南京只留下了大约是有27-28位西方人。
At that time, there may be only about 27-28 Westerners.
那么在这20几位西方人中间，其中有15位是传教士。
Among them, there were about 15 missionaries.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他们说我们宁肯不走。当时扬子江就停着接他们的军舰，他们拒绝离开南京，然后他又要和南京的人民同甘共苦。
At that time, the warship was waiting for them to leave, but they refused to leave.
那么就这些传教士们，他们在南京建立起一个安全区。
So these missionaries built a safety area.
啊，当时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这个地方，过去的老中央大学，还有南京神学院，就是还有南京的中医院。我从南京来的知道，到草场门那一带，那个时候都是属于传教士们他们建立的安全区。
It is enclosed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Nanking Medical School, and other the area around.
那么在这些安全区里边，他们保护了多少？保护了25万南京人。
In this area, they have saved 250,000 people's life.
特别是那些妇女们、那些孩子们都被保护在这个安全区里边。所以我们有些过去我们看过辛德勒名单，其中的辛德勒啊，他保护了好像100多个犹太人。
if we have seen all the lists, that's another people who have saved over 100 Jews.
但是你说这些传教士们，他们拼死拼活呀，那些天真是把他们全都累垮了。就这么一些人保护了南京市民，保护了25万多人。
But these missionaries risked their lives and saved a quarter million Chinese people.
而且不仅仅如此，他们利用他们手中的照相机，他们拍了一些许多的照片。后来这些照片，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带出了南京。
Especially, they used their cameras to record what happened during that time. Took the pictures out of China.
那后来这些照片，以至于这些传教士亲自到东京就审判战犯的时候，他们为中国人民做见证。
Even later, they used these pictures and used to as witnesses to against the Japanese.
哎呀，我们当我看到这些人的事迹的时候，那真是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以至于后来我是想，我说我们中国人民呢，应该说欠着这些西方传教士的一个情。
When I read these storie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feel like.All the Chinese people are in debt to these missionaries.
我说我们中国人是中华民族，应该是一个感恩图报的民族。
The Chinese people should know how to thank others.
我们常常是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We often say that even a little bit of help, we need to thank them a lot back.
但是呢，我们中国人过去啊。不但没有向这些人感恩，反倒是把他们都骂成为是帝国主义传教士。
However, we didn't see any thanks to them. Even more, we call them the imperialist missionaries.
我说我们应该给这些传教士树碑立传。
We should set up red books on them.
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看到西方的传教士有在近现代啊，那是为中国人民做了多少的好事。
So we can see that the missionary has done so much to the Chinese people.
过去我们常常把西方的传教士和鸦片战争联系在一起。
Often in the past, we kind of tied the missionaries with the opium together.
好像他们都成了鸦片贩子。
Almost like they were the opium.Sellers.
但是事实是怎么样呢
？But what about the facts?
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传教士是参与了贩运鸦片，或者是说鸦片战争是好的，或者说是说贩卖鸦片是对的。
As far as I know, no missionaries was doing any opium trading or mentioning that opium is good or help the opium.
那么相反，有多少的传教士在中国那是在各地建立戒毒所？
In the opposite way, many missionaries actually set up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er.
那么帮助中国的烟民戒烟。
To help those drug addicts.
那么甚至他们都是著书立说，然后在中国组成这样那样的协会，到处奔走呼号，反对鸦片贸易。
And even they have written books and flyers to spread around to help the Chinese people do not use opium.
后来他们有些人甚至就到英国的国会面前去作证，而且就是说要劝他们英国政府戒绝这种的罪恶的鸦片贸易。
Even some of them went direct to the UK government, asked them not to sell opium to China.
那么后来就是在这些西方传教士的共同努力之下，后来就把这个鸦片贸易这个到底给否决掉了。
At the effort of many missionaries, the opium trading was stopped.
所以这些是西方传教士的一大贡献。如果没有他们共同努力的话，鸦片贸易不会是那么快的就被终止了。
So this is a great contribution of the missionaries. Otherwise, the opium trading couldn't be stopped very quickly.
那么我们还看到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那个，比如还有那种反对妇女缠足，就是妇女裹小脚，这也是西方传教士当时努力的一个结果，是吧？他们创立了天足会，所以说天足就是那种 natural food。
Another contribution is the missionaries worked very hard to stop.For the women to bind their feet, so they established an organization called as Natural Food Association.
那么他们也建立学校。当时西方传教士刚开始在中国建立学校的时候啊，中国人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西洋人办的学校里边去的。
They also started the schools in China. At that time, the Chinese people actually didn't want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this kind of schools.
那么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到街上去捡那些穷孩子，把这些穷孩子然后招到学校里，开始这个给使他们受教育。
Because of this, they had to go to the street and look for the abandoned kids or the street kids to their schools.
过去中国人不送女孩子去读书的。
At that time, Chinese people didn't send the girls to school.
是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首开先河，在那里为女孩子办起学校来，专门就有那些 girls school 就办起来了。
And it is the missionaries who started the schools.Just only for the girls.
过去中国的盲人是没人管的，那些盲人们没人管的。后来也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也是首先为这些盲童们办起了盲人学校。
Also in China, nobody cared for the blind. It was also the missionaries that started schools to teach the blind.
那么这许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There were so many things.
那么由这些我就为了使弟兄姊妹看到，你看西方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为了实现主耶稣的大使命，他们摆上了自己的生命。
From all this, we can see that all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For to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of the Lord, they sacrificed their lives.
那么可以说，他们是用生命、用鲜血铸就了这非常壮丽辉煌的篇章。
So they used their lives, their blood, to build the such a magnificent achievement.
那么如今轮到我们了。
Today it is our turn.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It is said that.The 21st century is the China's century.
我希望是如此。
I hope so.
我更希望二十一世纪能够成为华人基督徒宣教的世纪。
I even hope that the 21st century will be the Chinese evangelism century.
但是问题是，当年西方传教士能够做得到的，我们行吗
？However.Things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did, can we do those?
如果让你拖家带口到另一种文化，到穷苦偏远的地区去传道，你行吗？
If you're asked with your family to go to the place of different culture and poor remote area, do you want to?
Yeah, 如果让你舍下高学历、高工资，让你舍下光明的前途，投身于宣道，你肯吗？
If you are asked to give up your degrees,Your high pace, your bright future, and go to the evangelism future. Are you willing to?
如果让你面对刽子手的屠刀，你有勇气吗？
If you face the sword of the killers, do you have the courage?
如果让你赶着牛车，骑着驴或者是骆驼，到那茫茫的戈壁或者是青藏高原上去传福音，你去生活，你做得来吗？
If you ask to use theOxen-driven carriage, or ride on donkeys or camels to the desert, Gobi Desert, or the Tibet. Do you have the courage to go?
是的，诚实的讲，无论是你是我，我们还没说、还没表态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边就已经在胆怯了，我们心里边就已经打鼓了。
Honestly, even me or you, before we even see a yes or no, our hearts are beating.
是的，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绝对不行。
That's true. Depending on us, relying on us, we cannot.
我们绝对不行，我们绝对不能，我们绝对不肯，我们也绝对做不来。
We absolutely cannot do it. We cannot absolutely are not willing to do it.
就像当年主耶稣的门徒一样。
Just like the disciples of the Lord.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But that one thing is for sure.
只要有复活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As long as we have the resurrected life of Jesus in us.
只要有耶稣基督常与我们同在。
As long as we have Jesus be with us all the time.
只要有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As long as we have the Holy Spirit coming on us.
我们就没有什么不行的事、不能的事、不肯的事，或者有什么做不来的事。
There's nothing we cannot do, nothing we are not willing to do, nothing we don't want to do.
因为这是被圣经、被历史所证明了的。
Because this has been proven by the Bible and the history.
问题是我们肯不肯降服。
Question is, are we willing to?
肯不肯摆上
？Are willing to surrender?
当年就是内地会有个剑桥七杰。那么他们蒙召来中国传道的时候，
In the past, there was a group called the Cambridge Seven. They were called to go to China.
当时他们所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
，At that time, they were passing a message.
除非你完全的降服神。
Unless you surrender to God completely,
否则你就不知道神的心意。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know God's will.
一旦你降服了
，Once you surrender yourself,
他就会告诉你他要你做什么。
He will tell you what you should do.
这个信息啊，对当时的英美两国的基督徒的宣教运动有很大很大的影响的。
This message has great influence to all the evangelist movement at that time in.American and also in the United Kingdom.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So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让我们真是一起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寻求，好好的祷告。
Let us earnestly search for the will of God, pray to God.
真是愿意当年感动的众圣徒，感动西方许多传教士的灵，也在今天感动你我，感动大家。
We hope that the spirit that touched the missionaries.The disciples can touch us today.
并且借着我们去行那奇妙的事
and use us to do miracles.
把福音传到地极
and spread the gospel to the end of the earth.
来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
and welcome the coming of the Lord.
好，最后请弟兄姊妹低头，我们一起祷告。
Let's pray.
亲爱的主啊，谢谢你今天借着你手中卑微的器皿，这是传达这样的信息。
Dear Lord, we thank you to use your the tools today to convey your message.
主啊，真是我们巴不得你的灵感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Dear Lord, we really want your spirit to touch the hearts of every brother and sisters here.
不仅仅牢记你的大使命。
We not only remember your great commission.
更要实行你的大使命。
More important, we need to realize your great commission.
主啊，是的，我们的恩赐有限。
We know we have very limited talent.
我们的钱财有限。
We have limited the health, wealth.
我们的能力有限。
We have limited power.
但是主啊，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
But Lord, we ask you to be with us.
我们恳求你圣灵降临在我们每一个身上。
We ask you to send the Holy Spirit to everybody of us.
让我们得着能力，就像当年你那些门徒所得到的能力一样。
We gain the power from the Holy Spirit just like those for the disciples.
让我们去做那好在人看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
Let's do the things that looks like impossible.Possible.
让我们无愧于活在今天这个时代，而且在这个时代中能够更好的为你传福音做见证。
That we live the life that will not disappoint you, and so that we can witness for you.
我们为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信息，向你感恩。
We thank you to share this message among us.
我们相信你的圣灵会继续在我们中间动工。
We believe that your Holy Spirit can work among us.
借着三镇华人基督教会在这个地方行那奇妙的事。
And use the Trusted Alliance Church to complete the great miracles.
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We ask in the name of Jesus. Amen.
Amen.
感谢林牧师的信息给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西方传教士为了救人的灵魂，为了完成神的大使命，甚至把生命都献上，真是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完全的降服自己，神一定会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林牧师对我们的挑战，起传福音。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我们大家起立。
我爱传扬主福音，传扬天上事情，传扬耶稣的慈爱，传扬耶稣光荣。我爱 传扬主福音，历久长新的福音，传扬耶稣的慈爱，传扬主救罪人，我爱传扬主
先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大使命，也今天借着李牧师的口来进一步激励我们，给我们挑战。这么多的西方的传教士为了福音的缘故摆上，这也让我们很多的华人能够听到福音，能够信主耶稣基督。现在你把福音的激励棒传到我们中国人的手里，主啊，我们如何回应你？主啊，我们真的是软弱渺小，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求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当我们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愿意照着你的旨意去行，能够顺服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现在把我们工作所得的一部分金钱放在奉献箱里，求主你为了你的大使命能够所用，能够支持前方的宣教士去那打美好的仗，也愿意帮助，也求主你提醒我们能够在祷告上能够支持前方的宣教士，也能够在我们的周边尽我们的所能能够将你的福音传出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请坐。
好，我们先请那个现在先请王伟来介绍一下这一周介绍一下宣教施工。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这个月宣教施工介绍的第四期啊。前三期我们讲了，前三个周末我们讲了我们教堂支持的三个宣教士。今天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宣教部在这个本地和山镇周围的一些施工的工作。第一个呢是山镇本镇的本地的关怀。我们教堂有很多弟兄姐妹其实都在做这个关怀的活动。那么李牧师呢倡议我们做得更有组织一些，所以我们由宣教部牵头今年开始酝酿成立一个非正式的这么一个关怀小组。那主要目的呢是就是让这个关怀工作更有组织的进行，也方便大家进行这个信息的分享。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对慕道朋友的关心，特别是那些有兴趣的慕道朋友如何进行特别的关注和跟踪。这方面我们想这工作有些也需要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呢是在主内肢体的关怀，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需要的也是这我一个工作的一个重点。那么四月份的时候呢，洪波姐妹召开了这么一个聚会，参加的有这些家庭和个人。在下次聚会呢，计划在八月份进行。如果是以后在牧师和师母有空的时候，我们还计划的让牧师和师母给我们做这个关怀工作的培训，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做这个事工。那么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呢，请联系这个洪波姐妹，她有一个 email list 哈。 那下面一个呢是我们在这个support 这个亚基马的华人基督徒教会，这个去年冬天的时候呢，赵成弟兄问我对这个宣教工作有没有兴趣，我只好说有兴趣啊，因为要说没兴趣也太不进步了。然后呢，结果我就成了这个 global missionary 的同工，但是很惭愧，我这个 global missionary 最远的就去了亚基马，但是感谢主，总算是走出去了，希望我们以后能够走得更远一点。那么我们其实教他 support 亚基马已经挺长时间了，但是我们是大概是在今年初的时候开始正式的每个月支持他们，他们有这么一个每个星期第三个星期六我们的牧师郭牧师或者林牧师会去那边讲道，然后呢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去支持他们福音的传播和对他们那边弟兄姐妹的关怀。这个很感谢武伯伯他们都特别支持，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去过那里了。如果现在呢我是在组织那个 list， 如果有弟兄姐妹参加的可以给我发 email， 我会把安排这个去的时间。然后下面是一些图片，这是他们那个主持的一个弟兄，他们现在在一个美国人教会里面每个礼拜六的每一个月只有第三个礼拜六呢聚会。然后这是他们的一些弟兄姐妹，这武伯伯很支持他们的工作，以前是在他们分享的时候。这是他们的网站，可以大家需要更多的信息可以去看一下。下面是这个，这个月是，对，这个月是下个星期六，就这个星期六，对，就29号的时候就是，对，下一个是这个支持这个 Spoken 华人团契的施工。我们大概是从二月份的时候开始跟 Spoken 的弟兄姐妹开始接触他们有一个基督徒的团契，那么他们正在筹备来建立教堂，非常希望得到我们这边得到牧师和弟兄姐妹的支持和一些引导。那么第一次去那边呢，有9位弟兄姐妹，很遗憾我没有收集到这个名单那第二次呢，就是这个布道会，大家我们教堂可能有很多人都去，大概超过1/3的人都去了。下面是一些照片，我从我们自己的网站上拷下来，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这是我们牧师在正道，下一个是这个我们的合唱团和这个舞蹈，下面是我们教堂一对著名的贤伉俪在那里主持会议。这是当时的听众。最后想提到的就是当时我们去的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不在台上，在后面默默地做很多工作包括这个音响摄像还有那个小孩的看护，他们都是做很多默默无闻的工作昨天这个李牧师晚上讲这个旧约里面神说这个在前面打仗的和在后面看守兵器的在神的施工里都有份所以不光所以就是也特别是感谢他们做了很多的奉献基本上这个介绍就是这些。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个人的感受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我感觉我们真是这个教堂特别受人的祝福，特别受神的祝福就是你看Spoken 和亚基马都比我们大很多，特别是Spoken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城市，但是他们都没有华人教堂，但是我们这里不但有个完备的教堂，而且我们还有两位牧师，我们真是受神的祝福。那我们有这样的祝福也是有这样的责任，真是去把更加的把这个福音在我们周边传开来。那第二个感受就是去做什么，一开始我也很为难像我们这种用郭牧师以前的话说，我们这个平信徒基本上换句话说就是啥都不会，这个讲道肯定是不行，这个带查经还得在网上查半天资料，对吧，这个我们这个男同志唱歌估计也够呛，所以去做什么，我当时很为难，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车夫，我们家有个 minivan 可以提供这个 transportation 但是后来很感谢主，我两次去亚基马的时候都有机会跟那边的慕道朋友讲述我是怎么信主的，我就想到这个主基督耶稣在格拉森坟地他治好了那个人之后，那个人想跟着主耶稣基督走，那个主耶稣基督就告诉他说让他回去讲述他自己的故事，讲述主基督耶稣的作为。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对不对，讲述怎么神怎么救你的。所以希望下一步如果是伯根的事工再起来的话，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加入我们的工作最好是夫妻俩一起去，不但是这个宣教之旅，也是一个甜蜜之旅如果有小孩孩子比较小的，我想我们这个关怀小组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提供这个照顾小孩的服务，这个不管是去的还是留在家里的还是那句话都是为神做工。好，就这样，谢谢大家。
好，谢谢王伟弟兄今天的介绍，还有宣教部做了很好的整体的 规划和策划的工作，我们求神纪念。我们下面欢迎第一次哈、到我们教会来的朋友们，有几位郭准，你要不要站起来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你要说两句话吗？啊，不说没问题。好，请坐。陈倩，你来过没有？对，啊。谢谢、他们两位都是我在我们组工作的访问学者哈。还有一位段继承来了没有？啊，你要不要介绍一下？
好，请弟兄姊妹安静，我们先一起做个短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边的一段时间继续仰望交托给你。我们真是看到你圣灵的带领，你圣灵的工作。主啊，就请你圣灵继续在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边动工。主啊，让我们弟兄姊妹真有同一的追求，也有同心的得着。主啊，我们真是把这个教会，把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你面前的这颗心，我们真是都要摆在你的面前。主啊，就求你真是看顾我们，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共同的追求。下边这一段时间是属于你的，主，就求你掌管，也求你带领，也求你赐福。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下边这一段时间呢，我和大家分享这么一个题目，是戴德生和李提摩太带给我们的启发。那戴德生呢和李提摩太，可能戴德生呢大家了解的比李提摩太更多一点啊。但是我简简单单的先把他们介绍一下，我把他们俩先做一下比较，然后呢，因为这两个都是伟大的传教士哈，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什么。戴德生呢，他是这两位都是英国的传教士，那么而且在中国的时间都很长。那戴德生呢，他是19世纪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了，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我前面昨天晚上呢，我是略略的提了一下。那他带领内地会在中国宣教，他一共是有52年的时间。52年呢，基本上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可以说他这52年期间，他抢救灵魂无数啊。后来一直到死，他是死在中国的湖南长沙，后来他是葬在中国的镇江，啊，那戴德生实在是很了不起，他呢，实际他祖祖辈辈都是献身于中国的。从他那个曾祖父时期起啊，那个时候应该是在19世纪刚开始的时候，180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从他曾祖父结婚那一天起，他就在神面前立下一个誓言，就是他抓住约书亚记第24章15节的那句话，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么这句话后来就成了戴家的和神面前许下的一个约，而且戴家真是世世代代就把这句话落实了。戴家一直到现在已经是5代了，在中国已经是5代了，侍奉每一代都有在中国做宣教士做牧师的啊。那么我们看到第一代就是戴德生那一代，戴德生来到中国之后，他真是为中国不仅把他自己的生命摆上了，他的身体并不太好的，那有时候他是带着病啊，有一次他简直都是瘫痪了，都瘫痪都起不来了。那么有一次他都是昏倒在讲台上的，他真是把他的身家性命，后来他的第一个妻子就 Mary， 玛利亚，我们都是管他叫玛利亚，那么他的妻子死在中国。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那要详细讲他就太多了哈。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他有3个孩子死在中国，他3个孩子，就是他前面的，他都有中文的名字了，戴存恩、
那是他的大女儿六岁的时候就死在中国了，然后呢还有那个他的小孩子，一个是叫戴存礼，还有一个他的小刚刚出生的小儿子夭折了，那么三个孩子在三年之内先后的死去。然后他的第一个太太玛利亚呢，是在生了他这个儿子，就夭折的这个儿子之后不幸就得上了霍乱，后来就去世了，那对他打击真是很大。后来他妻子呢和孩子三个孩子都是葬在镇江。那么戴德生呢，他在1905年，他一直到1905年，那时候他身体已经不行了，他七十几岁了。后来他是在长沙的时候，长沙考察的时候，后来他就是死在长沙。后来把他的尸体呢运回到镇江，然后就是葬在镇江了。他的墓呢，后来就是说在镇江的墓，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是给毁掉了，那后来我在南京读神学的时候，后来在南京我在教书的时候，我有一次到镇江去，然后我就去找这个戴德生的墓，那已经没有了，那个旧址什么全都没了，那因为那找他旧址已经找不到了。后来我听说当地教会的人讲，知情的人讲，就说他的墓文化大革命是给毁了，毁了之后就是当然他妻子那些孩子墓全都毁掉了，然后就把他的墓碑啊也都给断了，那个墓碑已经断了，但是墓碑还在。当时就把他的墓碑呢存到了镇江的一个博物馆里边。那后来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都是九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戴德生的墓还没给修复起来。甚至呢我听说那时候戴绍曾还活着的时候，就是戴德生的第四代孙，戴绍曾是有名的宣教士哈，他们戴家这世世代的宣教士那个中文说的都是相当好。那现在呢活着的现在很好的就是戴继宗，他的第五代孙，我希望以后你们可以请一请戴继宗，他前一段时间还到湾区来了，还给湾区在这个湾区这个教牧联导会上给我们做了一次也是宣教方面的分享。那戴继宗那时候戴绍曾他们呢曾经到镇江去找过戴德生的墓，所以这个呢和我有关系了。那我当时我知道这么个情况。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听说戴家，就那时候我去镇江的时候，戴家呢戴绍曾他们去就说希望跟那个博物馆呢就提出要求来，希望能够看一看戴德生的这个墓。但是呢我那时候听说这个博物馆呢竟然管人家要钱。那么就是说你如果对我们比如说作为学者的有时候到那边去考察，为了要找一些这些历史的证据哈，那你跟我们中国人收钱还可以，这是人家戴家的祖先呢，你把他人家的祖坟都给挖了，人现在人家来寻根了，人家要看看人家祖先的墓，你还要跟人家要钱，说是200块钱是那个什么时候，我听了就非常气愤。回来之后回到南京，我就找到当时那个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是又是南京的政协的那个副主席之一，那丁光训我们的院长，我就跟丁光训讲了，我就说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说我们中国人向来都是非常看重这些的，你把人家的祖坟都给挖了，人家还没找你算账呢，现在人家要看看祖先的墓碑，你还要跟着人家要钱。我说据说呢他们可能会来找你，我说如果他要来找您的话，我说您应该要帮助人家戴家说话是吧，你要应该把人家墓给人修复起来。那后来呢我听说戴绍曾呢去找过丁光训，后来丁光训还在这方还是为帮了忙的。现在呢把戴德生的墓呢是在镇江有个三字的就恢复的公开的那个教会，听说是把那碑呢立在那个教会的院子里边了。我后来没有去过，但是戴继宗呢后来带着他的儿子曾经到戴德生的这个墓碑那边那个拍的照片我看到了。对，那在那个维度基督的那个画册上也有这个照片的。 那么我还是蛮感到欣慰的哈。那么戴家那时候戴德生他是对中国人的灵魂的那种的渴慕，那只是实在是我们甚至有许多的人都领会不了的。他那时候算了一笔账啊，他说中国人那时候他那个时代中国是4万万人口，4亿人，他算了一笔账，那时候就说一天中国平均大约是有四万人死去。他说中国一个月大约是他说中国大约有100万的人会死去，那么这些灵魂都要下地狱。然后他又想到那一年就是1200万的灵魂就沉沦了，他心里一想到这些事情他就是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他就是哎呀他就是巴不得每一天每一刻的时间他都在抢救灵魂，他就心里边就是有这种的迫切的愿望。所以他创立内地会就是啊，完全是凭着信心呢、哎呀那是百折不回啊。他也在中国也经历过教案，就是说那是扬州教案，那是他的妻子怀孕的妻子，那是当那个那暴民们把他的教堂烧了，他的怀孕的妻子就怀孕6个月了要从2楼上跳下来啊，那个他的财产都被毁了，而且他经历过义和团的打击，他那么多可爱的同工都就那么无辜的被杀了。你想当年他在国内受的责备受的攻击也很多的，顶着多少的压力啊！有的人说你戴德生把这许多的青年人送到中国去送死啊！所以这个戴德生这个人实在是非常了不起。那一会儿呢我会讲一下就说戴德生的神学哈、啊，那么是什么理念支持到他这样做。我们就可以现在那么这位呢，这两位呢，就是一个是戴德生，这边这是戴德生，那边是李提摩泰啊。那这个戴德生是这样子的。那下边有一点的简短的生平，刚才我都讲过了。那如果要是专门讲戴德生的话，我想恐怕讲3个小时是讲不完的。那我今天只能是略略的提一下他们。那一会儿呢，我再介绍李提摩泰，然后把他俩做一下比较。他俩是完全在宣教策略上、个人的风格上、个人的经历上，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从他们身上能够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啊。那我们看到我们来看一下戴德生及其他的宣教理念和策略。他如果是在信仰上，他当然是趋向于是保守主义的。那么他的末世论呢，是和他的宣教的理念是有着很重要的关系的。他相信人死后不是在地狱里边永死永远的被焚烧，就是在天堂里边永远的是享受福乐的。那人死了之后只有这两种结局。所以我昨天我还和有些弟兄姊妹我还分享这方面的呢。我说实际上我们好多知识分子都喜欢在理性里边打转啊，我们想许多问题呢有时候常常是在我们理性里边的，但实际上我们理性啊太有限了。实际信仰的问题有时候不是用理性可以解决得了的。理性固然很好，理性是神造人的时候神赐给人的一个非常宝贵的部分，但是你要想和神打交道，你要想和神交通交往的话，靠理性不够，你必须靠信心。基督教绝不反理性，但是基督教呢有很多是超理性的，是超理性的，就是不是在你理性的范围内的。所以说我们对许多你比如说像这个创世啊，神创世，你比如说像玛利亚怀孕生子啊，圣灵感孕生子，你比如说将来天堂地狱的这观念，这完全都是在信心里边接受的。将来地狱到底什么样子，天堂什么样子，我们现在理性思考的有限，因为我们是在三维空间里边，我们所知道的就是长宽高之外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了。但是现在科学证实，实际上除了三维空间之外，恐怕在宇宙中间有24到30个空间的。我们除了这三维，蹦出这个三长宽高之外的事情，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就理解不了了。就像蚂蚁，它是在一维空间中内的，一维空间的，三维空间的观念它没有的。所以你要看到蚂蚁，你把它捡起来，然后你丢到哪里去，蚂蚁不理解的。 没有办法理解。那我们在三维空间里边，你要想理解神呐、你要想用你的理性把神讲通啊，那是办不到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毕竟有限。你用有限来解释无限，你永远解释不通的，你不能够自圆其说的。所以有许多弟兄姊妹，好比在某一个神学问题上争，说是一次得救啊，永远得救啊，或者预定论这种观念呢，那大家争来争去，实际这是在哪里边争？是在理性里边争。这个是谁说服了谁的？谁也不能够把这个奥秘解释的完全的啊。所以呢，就是说，那我就跟大家讲，我们就说，你就是凭理性来讲哈，人死之后的结局是一样吗？如果无论是恶人还是好人死了之后结局都一样，我说你的理性也告诉你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是吧？难道如果那样的话，那人的死和一只猪和一条狗的死有什么区别？难道死后都去一个地方？如果那样的话，太不公平了。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大家都在找公平找公义，但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公平不公义了。为什么好人要受苦？为什么恶人反倒享福？为什么恶人死后悲极哀荣？为什么有的好人死还不如一条狗？如果这样的话，没有最后审判的话，那这个答案你永远就找不到了，是吧？所以我们就说，别说从信仰里边了，从理性里边，你这个你想都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唯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唯有人有这种本能啊，你不能够带领一条狗，它这个狗有些西方人常常说，哎，狗很聪明啊，它只不过就是human being， 它披了一张狗皮而已。那实际不是那样的，你带领你的狗去信仰上帝，你带领了吗？狗没有那个本能啊，因为狗不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只有人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就有追求这种永恒的、追求生命意义的这种的价值。有这种的理，有这种的观念，其他的动物是没有的，神没给他那个本能，他没有神的形象，我们人是有神的形象的，所以他有这种的本能的。所以高于理性的东西是你的灵。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是首先什么？要先使你的灵活过来。你的灵一活过来了，你要用你的灵的这个部分，因为神造人呢，有灵魂体三部分，实际最高贵最宝贵最精华的部分是灵。人犯罪之后首先死的是什么？人的灵死了。所以亚当你看他在犯罪之后，然后神来找他，神对人类所发出的第一句话说，亚当你在哪里？他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他躲到树丛里，他不知道他在哪里吗？但是神为什么要呼唤他呀？是因为他那个时候灵已经死了，他已经从那个时候就迷失了啊。所以你说本来那个天使是吩咐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和亚当和夏娃都吃了，吃了之后死没死？没死。当时那但实际他什么指的是他灵魂灵死了。所以我们信主之后，首先灵活过来了，然后你以后和神交往都是用你的灵，不是用你的理性，不是用你的魂。所以我们有些出问题呢，问题的所在就是在这里啊。那这又有点扯远了。那么这个戴德生呢，他就是强调就是这样。然后他就想到中国四亿人里边每天都有3万3000人死亡，后来这一个月就有100万人，一年就1200万人，那么永远的就进入到那这地狱的永火里边去了。那么他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他就想，一定要抢救灵魂，直接的向人传福音。所以他戴德生内地会这些人，他们是直接的向人传福音的，直接的抢救灵魂的，因为他觉得一刻都不能等。不像现在我们常常是觉得啊，我们的亲人，我们最至近的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这个父母亲，我们的子女啊，那么信主不信主，甚至还都赶着悠哉的无所谓。那如果在戴德生的来讲的话，那就不得了啊！那因为如果他是在下一刻他就死了，那他就永远的沉沦了。那是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他就有那种的急迫的心情，因为人都不知道。你看你现在我们都在这坐着好好的呢，那谁知道下一刻发生什么事情？谁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啊？那如果要是真是有个意外的话，你还没有接受主，你不就永远的沉沦了吗？戴德生就有这种的心。那么另一点， 他这人有个很大的信心，他就是祷告祷告，他认为无论人做什么，差会做什么，都是因为祷告而产生的。那么教会呢，也是靠着祷告来成长的。那么他说靠神不靠人，他就相信是借着祷告，那么神呢就能够感动人来行事。那么在钱财上呢也是这样子的。那么在宣教事工上呢，这个戴德生向来他不依赖于什么条约啊那些什么来保护的啊，所以你不要觉得西方传教士当时都是靠着西方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来保护的。戴德生说这些都是人的东西，我们不要，我们靠着，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的。所以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这也是内地会的特色。那么内地会对传教士的要求是很有意思的，他和其他的差会不一样的。他第一个就是这传教士的条件一定是超越宗派的，超越国际的。所以你看那个在内地会它不是一个宗教派别啊，它不是一个浸信会啊、长老会啊、圣公会啊，不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差会，它欢迎所有宗派的人，你只要有这个宣教的负担和远向，你都可以加入内地会。而且呢，戴德生呢，他有点不太注重你的高学历的，不一定是在神学院受过多年的很高的训练的，只要他最注重的，只要你爱主，爱灵魂，是吧？爱主爱灵魂，你有这颗奉献吃苦的心智，那你就赶紧来宣教，赶紧来宣教。所以他常常是经过一些基本的训练，就差派出去去传福音。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认为传教士啊不应该有个固定的薪水，不像我们现在哈，现在我们当然是还是要给他们一些固定的这个给他们生活上的供应，这是应该的。但那个时候他们是完全是凭着信心生活的，就是告诉这些传教士们，就是单单的仰赖神的供应啊，神供应多少就算多少。那么神供应的多，你就有余。神如果这个供应的少，那你就过清贫的生活，你就过清贫的生活。所以当时内地会他们的奉献呢，全都是归在一起的，然后呢，他是一起来分配，根据需要来分配，根据你个人到哪个地方，你比如说到中国去哈，你在上海宣教的和到甘肃去宣教的，内地青藏高原去宣教的，他是根据那地方的需要给你钱的。你比如说你在这边生活需要大一些就给你多些，是需要小一些就给你少一些，不是根据你的地位，不是根据你的学历高低来分配的，那真是要你过那种信心的生活的。然后第三个特点呢，是不对外公开的募款的，就是说啊，我今天我要去宣教了，请弟兄姊妹你们就是怎么都捐款来支持我，不是的，他就是单单的仰望神，我向神求，我相信神有预备，那么圣灵呢就听我的祷告，那么就说不定就是感动哪一位弟兄姊妹，然后他就是左手做的都是不让右手知道的，这样来什么？那他们更不举债，是去借债啊，去借贷啊，这些他不做的。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在中国的事工不是由在国内的 board 董事会说了算，你指挥啊，然后你远远的在这个国内，你对那个宣教工厂都不了解的，然后我来具体说你哪个宣教士，你去做什么，不的，不是这样子的，不像过去你比如说是那个耶稣会，那些到中国来宣教的还要听罗马教皇的指挥，然后罗马教皇就那瞎指挥，几乎把那个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就给毁掉了。那礼仪之争就把它给毁掉了，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说 board 董事会，那么你就负责什么？你们觉得有那个感动，你们去募款，或者是你们去征召这个传教士，然后把他们派到中国来。具体这些宣教士在中国怎么做，那是由我会长，他们就是说这个戴德生他们是把这个传道的总部啊设立在中国上海。设立在这个宣教工厂这个本土上，而不是说设在英国啊。那么这是戴德生内地会的一个特点。第五点呢，就是说要知道先后顺序，比如说现在我们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教会你是直接去出去传教传福音呢，你还是要用一些间接的办法，你比如说去社会关怀，去办医院， 去办学校啊，那么用这些方式，这是一种间接的，或者叫福音预工，或者为福音铺路这种的办法。那么戴德生他们呢，当然那时候他们这些当然也做，但是呢他不是重点，他是辅助主要的直接的去传福音的，直接去抢救灵魂的工作的。所以你看那个戴德生的内地会在中国那时候也办了许多的教育，但是呢他更多的都是小学的教育，他没有办那个大学啊，大学后来其他都是其他崇拜办的。那么这是和他这个理念是有关系的，他认为这个最有效的办法呢还是直接的传福音啊。那第六个他的理念呢，就是说信徒重质不重量，重质不重量。他戴德就内地会这些宣教士啊，到任何地方去传福音是非常的扎扎实实的，他不是说有人头就算一个啊。现在我就发现像有的地方的教会就是为了人多啊，然后不计那个质量，所以这人多呢就好像就好，但是呢你要看看那个教会的信徒的素质很差啊，里面什么人都有啊。那特别是现在有一些在有一些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相信那个外来的那种非法移民的偷渡的人不多，一般的不大会到这个地方来，但像洛杉矶啊，像那个夏威夷那些地方啊，那种偷渡的人特别多，纽约是吧。然后这偷渡的人到这块来，也是就好像有什么事情就来找教会啊，然后让教会帮着你去，他的英语不好啊，上庭啊，你去的给他当翻译去啊，没有车子你去给他什么提供这个 ride， 都是这类的。然后这些人信不信没关系，就是这样。然后结果那教会里雾糟糟，是什么人都有，什么怀着什么目的的人来都有的。但是然后就是说啊，举手决志了就好了。啊，不，然后以后什么都跟不上，那信徒的素质就很差，有的甚至信了多年的主还都稀里糊涂，连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但是这个内地会不是这样子的，那真是他们很重，他要是为哪一个人受洗的话，他真的重生得救了，他才给他受洗的，不是说随随便便我要受洗就受洗了，不是那样子的。所以他们重质不重量，他们传教士真是深入到民间去精耕细作啊，扎扎实实地在那结果子，这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你看他们在前40年期间呢，内地会他们工作了40年，他们大约有22000多人，他们得到的就是中国的信徒有22000多人。1949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中国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的宣教，他们是在中国的教会大约有八万，那已经是成果可观了，有八万。而且这些人呢确实是都很好，49年之后，那么中国经历了许多政治的风雨和大逼迫是吧，但是呢这些人大部分都能够站立得住，不是一来风雨就垮了啊，一受一点什么挫折了患难了就不信了，不是那样子的。他们信仰都是很扎实的，都能够经得起风吹雨打的，因为他们的信仰根基很好。所以我要为中国教会感恩的就是什么呢，中国教会的根基很好，基本上都是像内地会的这种福音派的根基，所以一般的自由派受自由派的影响不大。西方教会之所以衰败，是因为自由派的影响冲击太大了。那么中国的教会呢，神真是保守看顾。那么在那些年的封闭也有一点好处，就是那些坏东西没进去，然后使得中国教会根基还是很好。那么第七个方面呢，它就是强调传教士一定要尊重中国的文化，认同中国人的感受，传教士的衣服食宿都和当地人相同，穿中国人的服装，吃中国人的食物，那么生活水平尽可能的和当地人是保持一样的。这种精神是什么精神？是道成肉身的精神。因为主耶稣当初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变成我们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超人，不是招之即来呼之即去的，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像那超人满天飞的，不 是这样的，主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这样子的，他和我们没什么两样的，这是道成肉身的精神。那内地会呢，就有这种道成肉身的精神，和中国人一样。所以你看那内地会的画册去，他们当年就是也是梳着个辫子，穿着中国的长袍马褂，是吧，把那个大胡子都剃掉了啊，那个难受啊！那时候他们脱那条辫子，不是说现在我们这个去做头发啊，那个是那个有锯啊，有染的，那都是没不受什么罪的。过去他们染发用那什么土办法染发，染多少小时啊？六个小时啊，是吧？然后把这发贴到后脑上，是用什么？用猪油啊，把它弄光，搞得油子麻花的，那是难过啊，是吧？然后在这块你到那穷乡僻壤去，浑身虱子啊。因为他那个没有什么换洗啊、洗澡啊，或者那换洗的衣服啊，但和当地老百姓一样，浑身都长满虱子的，睡那个土炕啊，脏吧兮兮的，真是那太不容易了。所以你看看那些，你就真是不能不佩服他们呢。然后他们没有中宗派的观念的。在中国那时候没有建立一个说中国我这个建立这个教堂，比如说这块我就三镇内地会教会，没有，他们都在那这教会建立起来之后了，然后他就培训中国的传道人，然后就像保罗到一个地方建立教会之后，然后把当地的教会的传道人培训起来了，教会交给他们，他们就走了，又到那个福音没有传道的地方去啊，甚至他们都把自己的财产在这块置的财产都给当地的教会留下不带走，所以他们没有自己的帝国，没有自己的山头，没有自己的地盘啊，不像现在我们有些地方的有些到中国去传福音去还要建立个地盘，就说啊这块是我的，你其他的你就不要来啊，那么这都是一种山头地盘的观念啊。好，第二点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点哈，就是戴德生的政教关系。戴德生是绝对采取的政教分离的原则的，他主张传教士你在任何的情况下你都不要求助于英国政府，或者你美国宣教士来你不要求助于美国政府，就是为了和这个政分开来的。否则的话，你说现在有些的过去有些差会是强调政教合一的啊，你如果我受欺负了啊，我就让英国的炮舰来，那后来造成什么后果，是不是？但戴德生绝对他看到这一点，这是他伟大之处。所以内地会的传教士，你如果在哪一个地方传福音你受到威胁了，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了，他叫你说你向当地的中国政府报告啊，就是当地的衙门报告啊，然后呢请他们来处理，如果当地的中国政府不管不处理的话，那你就准备忍受苦难甚至殉道，这种的精神啊。所以当义和团的时候，我前面讲过他们很多人被杀了之后呢，那你别的像天主教那常常那时候就是那样子的，天主教那当然就是要赔偿啊，要这些那些的，戴德生损失那么大，不要中国人的赔偿，仍然本着基督的爱，你财产烧了，房子烧了就烧了，是吧？都不要赔偿，也不会说因着这些人是，然后既然义和团把我们杀了，然后再杀一批人，把他们也都杀了，没有，戴德生不这样做，所以这些呢都和戴德生的信仰和背景有关系。好，时间关系，我赶紧讲李提摩太。李提摩太这个都是那个戴德生他的不同时期的照片了啊，你看年轻的时候来华的时候21岁，小年轻的哈，然后那个呢和他的第一个妻子玛利亚，他的第二个妻子也是死在中国的啊，后来那个就都是晚年的戴德生了啊。那现在呢这个是戴家的五代人，戴家呢第一代是戴德生之后呢，他有一个儿子叫戴存仁，戴存仁呢比戴德生在中国待的时间还长，戴德生是52年，戴存仁在中国64年，同样把他生命啊，那时候他因为日本人那个时期啊把他都被关到山东潍县，现在潍坊市潍县的集中营，那时候把美国的一些美国人，就珍珠港事变之后啊，就是把这些美国人都关到那个潍县集中营。所以戴存仁和当时有个奥运冠军，也是加入内地会李戴尔 或者叫李艾瑞，叫 Eric Liddell， 也是关到那个集中营。后来这个奥运冠军，有火战车这个电影，还有这个他的书传记很多，大家可以去看哈。李代尔我就不讲了，后来他是死在潍县集中营的。戴存仁他就是在那潍县集中营带着这些，他在里边做牧师啊。戴存仁在中国工作了这个64年，那是第二代。第三代呢，就是戴存仁的儿子戴永勉。戴永勉呢，那是在陕西、在甘肃、在那些内地，在那边建立凤翔陕西凤翔圣经学校啊什么的。这个戴永勉的贡献也很大。后来戴绍曾呢，就是戴永勉的儿子。戴绍曾的儿子呢是戴季宗，戴季宗是第五代。现在戴季宗呢，他和一个台湾的一个女孩子，中国的女孩子结婚了，所以现在戴家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血统。那现在呢，就是戴季宗和他这个台湾的这个女孩子结婚之后呢，他们有了三个小孩子。现在他们有一个男孩子叫戴成约，因为他这三个孩子叫中文名字戴成约、戴成书、戴成亚，就是继承约书亚。哎，老大呢恰恰是戴成约，就是那个他的儿子啊。那这是已经是第六代了，当然他希望他这个儿子能够接他的班。好，这是他全家。那小的里边，那就是有戴成约了，有戴成书、戴成亚啊。那这是那个时候戴绍曾这都在里边的。这边呢靠最右手秃头那个是戴季宗啊。那么中间那两位呢，就是坐着那两位，就是戴绍曾和他的太太啊。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呢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他是英国的浸信会的传教士啊。他曾经是在中国宣教啊45年啊。他曾经任当时中国最大的福音的文字机构广学会总干事达25年之久。那个是当时这个广学会啊，是中国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啊。他可以说是集传教士、学者，还有是有一点就是他参与政治蛮多的，这和他的神学有关哈。他是集于这些于一身的。他对中国的近现代的思想启蒙、对政治改革、对新闻出版业、对现代的学校、对中国的赈灾和红十字会的建立，还有国际贸易的这个建立和发展，都是有了一个重大影响的人物啊。那有些都是开创性的。那么李提摩太他的神学观念和戴德生的不一样，他呢是有一些倾向于自由派的普救论的这种观点。什么叫普救论呢？就是普世得救论。这个是当然是后来是自由派的思想了。当然在当时戴德生、李提摩太那个时期呢，这个是不是很明显的。普救论呢，就是认为万法归宗，万法依理啊，然后万善同归的，什么宗教都一样的，其他的宗教也有真理，也有得救的，这是这样的，这是自由派的观点的哈，甚至说有其他信仰都可以得救的啊，他们不强调基督教福音的独特性，认为不应该排他，应该尊重其他的宗教等等。这是后来自由派的思想，这个思想对教会的可以说是冲击是非常大的。但是在李提摩太那时候，他只是有这种的比较广泛的思想，但是他还没有说是李提摩太，我还不认为他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啊。但是他的思想，神学思想是比较 open 的啊，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其他宗教，他都是比较 open 的。那他刚刚开始来中国的时候不是那样子的，他也是在基本上在下层民众是做传福音的工作的。他是一个浸信会的传教士，英国浸信会 Baptist Church。 所以我到伦敦的时候呢，曾经到伦敦大学的博物馆里边伦敦大学的图书馆里边有好些是李提摩太的资料，都在那伦敦大学的博物馆里边，所以我那时候也去查过他的一些资料。那李提摩太呢，他是认为神的国度不只是建在人的心里，也建在世上一切的机构里面。那么他认为呢，说要使人现在或者将来得到救恩，是包括灵魂也包括身体的得救。 所以他特别是他 特别到中国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是想到，他就是说要拯救这个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灵魂。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是觉得是应该这样，每年有那么多人死亡，然后他是最主要的 不仅这样使他们灵魂得救，还要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他说那时候中国人的思想他说有那种是比像那个女子缠足这更为残缺的思想，是吧？现在我们因为这个过去我们没大思考过这个问题啊。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摆到今天来看的话，我们是会觉得这缠足简直就是一种变态嘛，是不是？但那个时候中国人没有这样想过。特别是他到中国来传福音的时候，正赶上什么时候呢？1876年到1879年，那时候在中国的华北有十省发生，哇，那是历史有史以来最大的干旱呢，多少人饿死啊？没有吃的，多少人饿死啊？是1500万到2000万，相当于当年欧洲人口的总和，饿死一个欧洲。那样子的，所以李廷芬在他的日记里边记载了许多非常具体的当时饿死的那人饿死的惨状，然后人吃人的那种的惨状，那在他日记里都，那么这个就是令他感到触目惊心呐、啊，然后他就更加觉得我不仅仅要救灵魂，我也要救中国人的身体，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全力以赴地投入赈灾啊，然后他就赈灾，他想尽办法从英国从各地方他募款完了，把这个钱呢他就是送到这个灾区。那是中国在这种情况满清政府的时候没有能力去救灾的，那就是任老百姓饿死啊。反倒是有一些西方传教士包括李提摩太，那么就投入到这个赈灾里边去。那李提摩太后来他就是他在当时是在山西啊，在平阳这一带啊，他赈灾啊，后来他有时染上当地那个疾病啊，他用担架抬回来的，差点没死掉。那他赈灾以至于当年的老百姓呢，中国的老百姓感恩戴德，被他的抢救的老百姓成千上万呢，以至于灾过去了之后，他的名字进入了中国人的庙堂里边，把他当成菩萨，当成佛，供到中国的庙里边去了。然后是那时候当地的灾民后来就要他们要募捐，然后搞一个万民伞呢、啊。那万民伞就是那个大的万民伞，然后在那伞上边呢，凡是被他救过的这成万的灾民，每一个人签名字要送给他。后来被他谢绝了，他是觉得这个花钱浪费，不如把这钱还是用在这个救灾上面，所以就是没接受。当地的老百姓呢，就在平阳府啊，就给他立了一个碑。那么这个当然后来都毁掉了。那么李提摩太呢，后来他就通过这个，他就感觉到，哎呀，直接向下层传福音呢、啊，由下往上的，他觉得这个策略不太好，他就开始转为我应该从上往下，我要得中国的知识分子。这官员这一级，然后从下往上，他说这个更有效，因为什么？当年后来他接触的那清朝的外国大臣李鸿章啊，他后来因为打入到中国的上层，他和李鸿章在交往的时候，李鸿章曾经讲了一段话，对他刺激很大。李鸿章说的：“你这些的信徒，你周围这些信徒啊，是因为你有好处，那么才做了教徒了。”他说你一旦这好处没有了，你这些信徒就一哄而散。他说你看看在中国高层知识分子哪有一个人信主的，所以这个对李廷迈的打击就很大。李廷迈后来好，我就转到上层来，以后呢他就开始在各地给那个中国的官员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来举办讲座，而且当时他从西方带来许多的高科技的东西，包括那时候我们这边都没有的，像那个什么幻灯这类东西都有了，介绍西方的铁路工业革命，像那工业革命的那些东西啊，包括铁路啊，包括蒸汽机啊，这个电能啊，摄影啊，这些都，然后他就是出入于这些官员中间。后来中国那个时候他又和中国一起经历了那些鸦片战争啊，戊戌变法呀、啊，义和团运动，他都经历过了。 他就接触中国的这些上层，比如说李鸿章啊、左宗棠、曾国藩、张之洞，这些人当时都是代表那个洋务派的，都是主张改革的啊，和他们都有很深的交往。不仅仅这些，后来李提莫泰就影响到孙中山、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戊戌六君子这些人，实在是很了不起啊。梁启超，我们知道梁启超这个人曾经是做过他的私人秘书的。那这些革新派当年的这些洋务派是都受李提莫泰的影响的，而且那时候他们能够看的，能够通过李提莫泰是了解西方的。李提莫泰当时办的广学会，广学会里边有一个报纸叫《万国公报》，我不知道你们这边的大学查到查不到，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像耶鲁、哈佛这些大学，都可以查到全套的李提莫泰当年他办的《万国公报》。《万国公报》的主编是西方的传教士，美国的传教士林乐之，是吧？他叫 Alan Young， 他叫 Young Allen。那这两个人是对维新派的影响很大的，尤其维新派这些人，梁启超、康有为这些人是把他们尊为师的。那这是李提莫泰的一点。后来呢，李提莫泰他又用那个义和团运动之后啊，他又用这个庚子赔款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清华大学是因为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啊，而且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和后来的校长梅贻琦啊，他们都是基督徒啊，都是在第一批清朝那时候送这个留学幼童，他们是最早的留学的先驱，我们应该感谢他们。那后来他们回去之后呢，就在中国都挑起大梁了。然后中国的像那些后来的像京张铁路那个修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啊，这些都是当初这些庚子赔款送出去留学的。那后来呢，李提莫泰呢用一部分的捐款就是这个赔款呢，来建立山西大学，所以他在山西那是开辟性的、开创性的，创立了一所大学。那个的等那个在中国五六十年代批帝国主义传教士的时候，首先把李提莫泰作为一个帝国主义传教士，但是呢，可喜的是这些年学术界完全给他平反了。然后现在在山西大学的校园内又重新立起了李提莫泰的像。我在网上看到，我还没到现场去看。那因着李提莫泰这许多的贡献哈，后来清朝政府给可以说是到中国去传福音的传教士啊，最高的头衔给他了一个头品顶戴。头品顶戴在这个清朝是头品顶戴，应该是相当于中国的部级或者省委书记、省长这个官衔。然后给他是这个二等双龙宝星，并且告封三代。这么重要的那个官衔呢，你们如果到网上去查李提莫泰，或者查他的英文名字 Richard Timothy 你都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他的资料，很多的啊。那后来呢，他在戊戌变法中他是起了很大很大作用的。当然戊戌变法后来失败之后呢，他又帮助这些革命党人逃跑，保护他们。这都是李提莫泰。那他当年提出来的许多的改革的思想，现在你去读李提莫泰的一些改革的思想，我们现在的这些改革家们呢，我们中国现在改革开放好多还没有达到李提莫泰那个境界，还没有达到李提莫泰当年提出来的那个改革思想。我读他这样一句话啊，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近代中国的最大的症结之一，不在于保守派的因循守旧，而在于革新派的急功近利。保守派目光短浅，他们看不到近在眼前的危机，但可惜的是革新派同样目光短浅，他们只看到眼前的危机。你看他这话讲的非常有道理。现在我们好多改革派人急功近利，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了，但是带来的有的是弊端更大呀。你看给中国现在带来这个污染，空气污染、河流污染，现在更加要命的土壤污染，土壤里边长出来的庄稼、种出来的菜里边含有剧毒的东西。最近我们大家都看到有些网上报道出来，中国人现在身体里边含的重金属量 要比其他的国家，其他的亚洲国家高出80%。中国现在土壤的污染的情况，中国现在保密不公开，但是有许多地方因着化工厂，那土壤那都是有剧毒了，长出来的东西是有毒的东西。所以你说如果是这种急功近利的改革，那现在人们只认钱，是不是？管你什么子孙后代，那给后代留什么他不管，只要现在我赚足了钱，赚足了银子啊，完了到时候我有钱了，我可以往国外跑啊，我到这边来，想这就是这样子的。中国人现在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神呐，中国人将来中华民族我觉得要遭报。我不是在咒诅我们中华民族，实在就是说这个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呀。中国现在好像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包括西方国家有好些走上了不归路。那么当年李提莫泰，我有时候读他的那个改革思想，哎呀，我觉得这个人非常了不起。后来他是办着广学会影响，那我就不再讲了。那他呢，一直后来他工作到70几岁工作不动了，后来他回英国了。回英国呢，他3年呢到处演说，还是呼吁为中国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啊，3年之后他就去世了。他留下一本非常宝贵的书，叫《亲历晚清45年》。这个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了。我在耶鲁大学那时候看的还是英文的，很厚的。那么后来翻译成中文的叫《亲历晚清45年》。然后这个后边有一个小题目是李提莫泰在华回忆录，大家到网上可以查到，你甚至可以把全本 download 下来。你们，我建议我们中间有好多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你们去读一读他的东西。你会感到受益匪浅，而且他这本书呢，会成为不仅仅是研究李提莫泰，而且是研究清朝晚清时期当时的政治、文化、经济、风俗，是一本非常珍贵的史料。如果没有这些传教士留下的这些东西啊，恐怕我们对清朝的许多东西好多都失传了，我们都看不到了。我们都不知道了。这是李提莫泰。那么李提莫泰呢，他呢，所以后来他就着重就办着大学、办医院，直接的影响中国人，直接影响中国的上层官员，直接影响到精英，中华民族的精英。那但是他在政教关系上呢，他和戴德生完全不一样。他呢是提倡政教合一的，政教合一的。那么他觉得应该通过政治来推动传教工作啊，然后就是说可以跟中国的领导人建立关系之后，然后呢由他们来影响中国啊，那得到这些精英之后，再由精英去影响广大人民大众。然后呢他觉得你应该要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社会、法律，然后让他们制定法律来保护宗教。这他走的是这条路线啊。那么然后呢就使得这个使得在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享受这样自己的自由，使这个宣教合法化，公开化啊。那么这我们看到他是和戴德生走的完全是不同的路线。那么这两条的理念、两条的路线带给我们什么启发？他们两个可以用通俗的讲，一个是李提莫泰的精英路线，一个是什么戴德生的平民路线、平民大众路线。那么这个两个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哈。那么这个我们下边我们一点点时间哈，来思考一下精英路线和平民路线，我们看看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对。我们弟兄姊妹看看跟我们有什么启发哈。精英路线呢，也就是说去影响这些知识分子和上层社会的人。比如说像我们教会现在在这个教会来讲我们是有点精英路线，因为我们这里的成员好多是精英，是不是？那么实际上呢，在有些地方教会就不一定是这样。在洛杉矶那时候我经历一些教会，哇，那里竟是一些偷渡的，呵呵，就是一些非法移民，乱七八糟，上面什么人都有，那个素质是很差的，和大家不能够相比的啊。但是那也是需要人去关心他们，去得他们啊。那这个因为得精英啊是 比如说我们像一般的人传福音，那是得一个兵，但是得精英是得一个将或者得一个帅，因为将来有你们会影响一大批人的，你可以去影响你的学生，你可以影响你的同事，啊，是可以说做将才帅才的。现在实际上呢，精英基督徒在中国很需要，很需要，非常需要，啊。那么精英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的吸收能力强，他的文化水平高，他很受人尊重，他可以掌控教育或者是各种传播媒体。所以精英阶层如果信主的话，他可以影响整个社会，他可以影响文化思潮，他可以影响人民大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另外呢，因为精英啊，他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触角啊，有跨文化有多语言的能力啊，能够得到他们，那是一个很好的宣教的生力军啊。我们也看到以前我讲的这些十七十八世纪的宣教士们大多是精英人才，像李提摩太这样的啊，精英人才。另外呢，像精英传福音有好处，他们可以带领其他的精英归主。你比如今天我就看到那么有的啊，这个也同样是实验室的这朋友们来哈，可以影响到其他的精英们啊。那么如果是教会里边的精英多了，人们对这个教会的观感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我常常听到从中国大陆来的，我昨天还听到这个小慧的父母哈，也谈到他们的观感。比如说在中国的时候，一去教会或者一看那些传福音的都是那些没太有知识的老头老太太，那他的观感如何，是不是？然后觉得他们好像挺迷信的啊，他不但什么，他还觉得我干脆躲得远远的啊。但是他到这块观感马上不一样了，一看哇，这些科学家都信主了，我有什么这不信的，是吧？那么他觉得和你们比和你们差多了，是吧？觉得他就容易接受的，那观感就不一样了。那你看有些社会，你啊，我们可能中间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你没有到美国白人教会中去过的。我那时候到在美国不是有一个 Bible Belt 圣经带，是吧？就是美国南方，像 Oklahoma 呀、Texas 啊、Alabama 呀、Florida 这些地方，你到那个白人教会，那边的教会一个比一个兴旺，一个比一个大。你一个在这边看到有些那个教会里稀稀落落，那边不是的，都然后你进里边竟是金发碧眼的白人多，而且你看他们都是上层，那大唱诗班，我觉得我们这中国的中央乐团恐怕是那个级别的。那一搞起什么节目了，那真是精华呀，精华呀！你到那块儿，哇，一下就被他吸引住。他那教会办的简直像一个商城一样，里边有印刷机构，那印刷机构不是一般的小啊，多少印刷，最现代的印刷机器啊。那他那办的，他像我曾经去一个教会，教会里边那个建筑啊，里边像个帽子一样，里边分一阶、二阶、三阶的，是那么大的教会的。你看那真是精华，你到那观感就不一样。那么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南韩的基督徒的比例现在他们差不多在全国是25%，而且他们受高等教育的人相当多，教会的势力很大。你到那边去你就看教会就不一样。新加坡比例是相当高的，我们的林牧师师母他们是来自于新加坡，他们应该更清楚。我得到的一个资料是新加坡的基督徒的人口大约是占了20%，在大学毕业生里边呢，基督徒是占了35%。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我这大约是10年前的这个资料了哈。特别是在医生中间是最高，差不多是占80%。所以你看，他们就是影响到社会的。我今天跟林牧师师母也聊了一下，他们是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因为好多基督徒是在社会上层的，那些穆斯林们反倒都是中下层的。那个不一样的，通过什么法案什么的，这些人都起了决定的作用的。所以这是精英，精英啊。但是精英弊端也有，像这个你比如说精英们呢，往往他是受先入为主的东西影响比较大，受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影响。那么比如有许多人是固执于科学主义啊、人文主义啊，或者是无神论啊，或者是进化论啊，或者是不可知论啊，受这些影响比较多，所以有时候改变他的世界观比较难。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东西，要把它去掉很难啊。第二呢，精英们往往是理性上很发达，但是感性上呢比较缺乏。理性上很发达，他们客观冷静啊，所以他有些精英呢常常会容易停留在一种文化基督徒的层面，他对基督徒有对基督教信仰是什么一些什么他都有好感，他觉得很好，哎，觉得也蛮认同，甚至呢有的都能够说出一些道道来的啊，但是呢要想让他们生命改变不太容易，不太容易，这个都是多年传福音的哈，那种的经验，生命不大容易改变，或者强调重生得救啊，强调一些超理性的东西啊。如果你要是真是你没有到达一定的水平，要得到他们啊，不是太容易。另外呢，信主之后呢，也有许多的精英呢，不一定说很快的就愿意啊委身啊，或者他是否愿意为神像这些传教士的那样子啊，为主做出牺牲了啊。那么甚至有的呢愿意这个加入教会啊，接受信仰的一部分，但是生命没有改变啊。然后呢，精英说是影响社会大众，但是现在的情况和过去不一样了，是吧？过去可以影响，但现在因为媒体什么都多元化了，人们接受信息不一定通过你知识分子了，他有很多的渠道，像网上一上网什么没有啊，是吧？那么这个是不是真的能够影响呢？这个也是不像过去啊。最后现在都已经过了五分钟了哈，我再讲五分钟啊。平民大众的路线呢，优点，平民大众呢是比较单纯啊，然后呢他们是比较容易相信啊，没有太多的思想呢或者是理性的包袱啊，然后他们的信主之后呢愿意委身啊，愿意行动啊，愿意付出啊，愿意来传福音啊。然后这个人民大众这个呢，往往他们是本土化或者草根性的哈，这种的教会呢有时候比较稳定，他们往往在一个地方呢就落地生根啊，不像知识分子他流动比较大，所以草根性的教会呢一般的不会容易被铲除啊，是比较根深蒂固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民众大量的信主之后呢，他会由量变呢，他还能够带来质变，因为什么呢？现在好多的人民大众的他们的下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都已经成了社会精英啊。你看现在我在美国，我们就是明显感觉到这一点啊，在夏威夷侍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好多的精英在这块学习呢，但是你看他父母有的都是就是老百姓嘛，有的就是老农民嘛，是不是？但是你看他的下一代第二第三代已经是精英了，他们信主呢，他们还是会有一定影响力的，然后把这个信仰然后再给传给子孙后代，那么这无形中呢也会产生的精英，那么这种拯救呢会带来社会的提升啊，那么这样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影响到家庭啊，影响到家庭，影响到社会，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正三角形啊。那么困难和缺点，叫平民大众很容易受那些传统的习俗，是吧？受宗教文化，有的是甚至受迷信的影响啊，所以接受福音的时候呢，容易走向你如果要跟进，如果你教导上跟不上的话，他容易走向迷信或者盲目的信，或者甚至呢是走向混合主义，或者是走向异端。所以中国大陆也有许多的异端的产生，不就是因为这些吗？我那时候在中国跑的地方多，我就看到有些地方，你比如说原来他是啊拜菩萨的，是吧？拜菩萨的，那信主了之后呢，他就把他拜菩萨那个地方啊菩萨的像给撤了，然后画上个把个耶稣挂在那儿了，又拜这样子就把一个我们基督教信仰呢变成了一个什么民间宗教啊，这样子的。所以民众的教育水平呢会影响他的信仰的素质啊。所以这今天呢我们要采取哪一种的路线，或者是说两种都需要，是不是？虽然各有利弊，各有优点和限制，但是呢你可以都发挥各自的长处嘛，是吧？我们可以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两种路线或者两种观念不是非此即彼，或者说哪条最好哪条次好，我们可以说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人，我们需要有不同的策略，不同的方法啊。那么这就需要圣灵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智慧。但是呢，也确实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也不是依靠策略，唯有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但是呢，圣灵呢会引导我们在一定的时刻、一定的环境、一定的文化、一定的人群当中，用什么样的策略最合适，那么圣灵会告诉我们，会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要知彼知己，我们要清楚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恩赐，然后不同的对象呢要有不同的信息啊，不同的策略和方法，你的效果呢和结果呢都会不同的啊。所以我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这些，希望能够从这个戴德生和李提摩泰这两种的宣教理念和策略方法上，对我们弟兄姊妹今后的宣教会有一些帮助，好吗？谢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很感谢神这几天带领李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得到很多的教导特别是前几天的信息里面，实在很给我们很大的激励。我们谢谢他，他今天下午就要回到三藩市圣何塞去我们在祷告纪念他路上的平安。这里教会预备了一些的小小的东西给李牧师，我们要把它送给他。
哦，谢谢。谢谢弟兄姊妹们，我也会在祷告中继续纪念我们大家。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做结束。